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王玉梅被非法判刑3年半，辽宁大连610机构肆意玩弄司法，许丽无端遭加刑1年。曝光湖北应城市610主任万向平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王玉梅女士，为了让百姓们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在深圳市发放真相资料，被南山区公检法人员诬告判刑3年半，上诉后于今年3月31号被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现年66岁的王玉梅是辽宁省鞍山市人，来到居住在深圳市南山区的儿子家帮忙带孙子。2020年12月，王玉梅为了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在外赠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遭警察绑架，被南山区公安分局非法行政拘留15天，关押在南山区拘留所。此后，王玉梅仍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2021年1月，王玉梅在小区给邻居赠送真相 U 盘，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南山公安分局国保和南投派出所警察闯入王玉梅家中，将她再次绑架，非法关押到南山区看守所。2021年底，王玉梅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被勒索罚金2000元。上诉后被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南山区检察院和法院是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定点检察院和法院之一。2021年，南山区法院至少将薛爱梅、孙雪欣、刘丽霞、管怡博等16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其中刘丽霞被非法重判11年，管怡博被非法重判8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许丽女士2018年因将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条幅摘掉，被当局非法判刑4年。他在狱中拒绝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即将结束冤狱时，被大连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指使的法院无端加刑1年。2018年10月，许丽在大连市高新园区将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标语摘掉，被当地大山村副书记满海柱诬告。高新园区派出所4-5个警察闯入许丽家，将她劫持到姚家看守所。2019年6月，许丽被高新园区法院枉判4年。同年10月，许丽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因她不配合监狱的所谓转化，在大连市610政法委的直接操控下，警察于今年初将许丽从监狱劫持到大连姚家看守所。检察院法院人员联手对许丽又非法加刑1年，继续将她非法关押。许丽原是一名公交车司机，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许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单位工作兢兢业业，在家里是孝敬公婆的好媳妇。修炼3个月后，许丽子宫内的3个肌瘤就神奇消失了。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许丽因为坚持信仰，向民众讲法轮功的真相，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她在拘留所、看守所、监狱等地遭到非人折磨。2013年，许丽被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的洗脑班。1个月后又被送往马三家分监区，期间她多次遭捆绑、电击、毒打和辱骂。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应城市政法委副书记兼610办公室主任万向平积极迫害法轮功，其所犯罪行近日在明慧网上被曝光。万向平，男，51岁，现居应城市碧桂园小区。2021年调任应城市政法委副书记，兼任610办公室主任。自上任后，万向平加重对应城市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万向平的直接操纵和指挥下，今年6月，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610不法人员在天鹅镇宗志办办强制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应城市610操控派出所和社区人员日夜骚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 十几个家庭被骚扰，五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应城市天鹅洗脑班迫害。直至今天，还有六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骚扰、监视、跟踪后下落不明。万响平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台中举办烛光悼念会，正义人士到场声援；反迫害23周年，新加坡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10号傍晚，来自台湾台中、云林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比邻而坐，举办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烛光悼念会，台中市多位议员等各界正义人士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文心公园广场，向过往市民与游客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同时展示中共迫害信仰的真相图片和照片，传递法轮功学员始终坚持反迫害的信息，并寻求民众联署一起加入制止迫害。台中市议员谢志忠到场支持，他说：我一直无法理解，这么单纯善良的修行团体在中国大陆却要遭到这样不平的对待。我们一定要站出来支持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期望早日结束这场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王朝坤议员认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行动相当有意义。他说：我相信法轮功学员都非常坚定走过23年反迫害行动，令人敬佩。大家都意志坚定地站出来向中共说不，而学员也在23年间坚持以实践真善人善化社会。今天特别赶到这里站出来支持正义，希望能够唤醒良知，继续在台湾这块土地永生不灭，生生不息。前台中市议员、中华民国全国建筑师工会理事长刘国龙强调，今天要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因为他没有人性。中共最惧怕的是法轮功真善人的信念，而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信念，是永远流传的。就像今天天气相当炎热，法轮功学员依然以静坐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这样的坚韧与勇气是全人类都要效法的。刘国龙说，活摘器官根本不是人的行为，但就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得出来。中国人要抛弃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全世界要一起抵制到中国去换器官，而我也相信这样残暴的组织一定会很快在世界上消失。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8号，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集体练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还展示了揭露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画作，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来的反人类罪行。傍晚时分，学员举办烛光悼念，悼念为坚持正信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共同制止迫害。当天，前来芳林公园的各国各族裔民众络绎不绝，不少人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和真相画展。活动中，学员向民众介绍，1999年7月2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无视上亿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事实，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迫害。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关押、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听闻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路人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9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赶快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任务和责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7日。我今年65岁，1997年得法修炼，20多年的正法修炼使我深深体悟到，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大法造就了我生命的一切。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把自己生命的全部投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具体实践，才能实现人生的真正意义。第一部分，惜别服装店。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我所经营的服装店就逐渐成了讲真相救人的场所，同修交流的平台，信息传递的枢纽和各种真相资料，如真相书籍、册子、单张、真相币、不干胶、护身符、各类挂件等存取的中转站。平时我根据顾客的情况，随机给有缘者讲真相，劝三退。缘分大的，不但自己退出了邪党组织，还把多个家人三退的名单拿来。在我周围经营服装的姐妹们也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而且相处得很好。我有什么事，他们都鼎力相助，偶遇险情，他们就帮我转移真相资料。溯江的时候，有上百位同修先后在这里交流，撰写溯状初稿，专业同修帮助做成正式的溯江状寄给两高后，对面店铺的姐妹就上网帮助查询是否给了回执。同修配合做的项目活动，只要需要，我把店门关了就去。比如做传统对联、不干胶，帮助被绑架的同修家人转移物品，为被非法开庭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等。更多的是与同修驱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挂条幅、贴不干胶。因去农村发资料多是晚上，有时夜黑看不见路，摔跤、跌跟头、走到坑里、水里的情况也是常有的。有一次在山庄发资料，往前一步就是悬崖，一辆车开过来，车灯照亮了险情，我立即退回来，感谢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每年的第四季度都是发放真相年历的好时节，我常常与同修一起去集市上把真相台历挂历。我们一般都是上午11点从城里出发，赶到集上时就快12点了。这时全世界大法弟子都在发正念，大量的邪恶被销毁，很多赶集的人也开始往回返。我们在集头上一站，世人就围上来抢着要年历，这样我们边讲边发，几百份年历很快就发完了。我虽然时常关了店去做救人的事，但只要一回来就顾客盈门，生意一点都不受影响。我知道这都是师父赐予的，因此同修做资料买设备需要钱时，我都毫不犹豫地捐助。流离失所的同修需要帮助时，我也慷慨解囊。同修常年在这里换取真相币，有时忘了归还或差账造成的亏欠，我都默默地拿钱补上。同修们经常来店里交流，存取真相资料及相关物品，慢慢地引起了邪恶的注意。加上有同修被绑架后说出了资料的来源，我也因此被绑架、抄店、抄家过许多次。但我牢记师父的教诲，拒不承认邪恶的安排， 使他们每次想对我加重迫害的企图都破产了。当然，期间我也不止一次的流离失所过，但每次把空间场的邪恶因素清理干净后，我又回到店里，继续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对因承受不住迫害把我说出来的同修，我也从不怨恨不嫌弃，一如既往地为他们提供着方便。2020年11月的一天，我们去一个边远乡镇发放真相年历，被邪恶跟踪录像。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车被四辆警车围堵，车上五位同修被绑架，紧接着又有六位相关的同修被绑架，我们被分别关押在几个派出所。当天晚上，邪恶抄了我的家，把师父法像、大法书、播放器、手机、钥匙、新唐人接收天线等私人物品抢去。我加强发正念，心里说，谁也动不了我，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必须回家做三件事。面对非法审问，我一字不答，不动也不睁眼，而且始终不吃不喝。被绑架的同修被挟持去医院做核酸检测查体，我一步也不走，那些警察只好用椅子抬着我上下车。他们给上级打电话说，治不了，不配合。一个女警说我，你这骨头太难啃了，就像某某，太英雄了。我心里说，我是真修大法弟子。这时我天目里出现一个大石头，很清晰。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坚如磐石。他们看我这样，没给我做核酸，也没查体。第三天中午，家人把我接回家，伤势调整，我就离家出走了。邪恶不断地给我丈夫、儿子、弟弟打电话，警察和社区的人也不断地去家里、店里找我。多位同修被构陷到检察院，国宝连续给儿子打电话，叫我去检察院问情况。我一看，这服装店实在没法经营下去了，想把店退了，又难以割舍。20年来，在店里与同修交流切磋、共商救人之事的那一幕幕情景，让我难以忘怀。我走了，找我拿资料的同修怎么办？协调同修得知这个情况后，就开始寻找能够接替这个位置的人。一位年轻女同修 D 出现了，她乐意接过这个店。为了让她尽快地进入角色，我带了她一段时间，使她慢慢地适应了这个环境。时隔不久，我曾给讲真相并帮助过的一个年轻人几次来店里找我，他见不到我，又不认识 D， 也不便问。对面店铺的姐妹看到她来找我，就给 D 说出了原委。D 主动与她搭话，问她有什么事。她说要请一本转法轮， D 就把自己正在看的一本给了她。年轻人如获至宝，高兴而去。第二部分，全力劝三退。为了躲避邪恶的骚扰，我离开了原来的家，和丈夫搬到儿子的另一套房子里居住。邪恶不知道这个地方，儿子一家人也很少来。退休多年在家的丈夫又找了个看车的活，每天下午1点到夜里10点去上班。这样一来，我这个环境真是太清静，太好了。这些年来，在服装店里熙熙攘攘的人流，充耳不断的噪音，把耳机挂在耳朵里听法，心静不下来，也很难有连贯性。回家后还得收拾家务，忙了一天再学法时，效果往往不是很好。所以这些年来，自己在学法上是有很大欠缺的。我很快进入了一个静心学法、全力救人的状态。我适时与同修集体学法交流，带回救人资料，思绪更清晰，目标更明确。 大疫汹汹，灾祸连连，无数被中共邪党毒害的生命濒临淘汰的命运。赶快救人成了大法弟子最迫切的任务和责任。随着天象的变化，世人在觉醒，明真相愿三退的人越来越多，只要走出去就能讲退几十人。借着疫情，顺着世人的心理讲，越讲越会讲，越讲越自信，有时几句话就能把人三退了。当然，这都是有先前同修讲真相做的铺垫在里边。有一次在站台上遇到一个50多岁的男士，我问道，兄弟去哪儿？他说去儿子家，儿子在公安局上班。我说你儿子很优秀，是你行善积德得来的福分。他很高兴。我又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我说你赶快退了那个组织，抹去受印保平安，按真善人做好人，大法师父就会保佑你躲过瘟疫灾难。法轮功是救人的，你切记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他很认可做了三退，说他知道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我说告诉你儿子不要迫害法轮功，遇到大法弟子一定要善待，对他们放行。他说一定会告诉他，最后他把儿子的名字告诉我，让给他也退了。那天晚上我梦见一位自称是所长的领着几个人来三退，醒来后我悟到是众生明白的那一面急着等救度，要抓紧时间与邪恶抢人。第二天我去了有很多人聚集的地方，先给夫妻俩讲真相劝三退。一个40多岁的男子长得高个帅气，瞪大眼睛对我说，你敢给人退党，真大胆，这里有便衣。我说便衣他也得保命，也需要躲过瘟疫灾难，你要是党员你也退了吧，给你起个化名。他笑了说，你注意安全。我说谢谢你。之后我在那里连续劝退了20多人。一天晚上我带上一包真相册子，130张不干胶，去了比较远的地方发放粘贴，做完后已是深夜了，心想天这么晚了，丈夫在家一定着急，就求师父帮我。大家一看丈夫加班去了，师父的安排真是妙不可言。现在邪恶的摄像头很多，虽然我们可以正面否定它，让它不起作用，但是在人的这一面注意安全还是必要的。为此我专门做了一件黑大褂，办事前换装，办完后再换装，来回俨然两个人。即使邪恶摄像头连环跟踪也无济于事，这样做起来心里就更踏实了，更顺利了。粗算起来，一年劝退的人数比过去那些年劝退的总数还要多。此时我也更领悟到师父安排我离开服装店的意义了。第三部分，福伴有缘人。有一次我陪人住院查体，病房里有4个床位，50多岁的 A 女士有严重的心脏病，行动不便，因疫情家人都不愿靠近她，我就帮她干一些提水倒洗脚水的活，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可是她却很感动，说大姐你真好，都60多岁了还这么帮我，看上去你就像40岁，走路飘飘的有精神。我告诉她，我以前也是个病秧子，因为练了法轮功，浑身的病都好了，25年没吃过一粒药。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电视上播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视法轮功，为他们加大迫害，制造借口。 你只要诚心净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好起来。他说，姐，我相信你，我念。我给了他护身符，他不停地念起来。到了下午，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姐姐，你救了我，我身体轻松多了，心里可亮堂了，真管用，我以后天天念。我说，是师父管你了。然后他做了三退，原说要观察一个星期的，可他提前四天就出院了。他说要和我交朋友，回家叫亲朋好友都练法轮功。40多岁的毕女士与大法更有缘，说她婶子练法轮功对她可好了，多次劝她练，只因农活太多没有时间练。我说，你赶快回家找你婶子学练法轮功吧，你缘分到了，该进门了，师父不想落下你。我给了他几个护身符，也给他做了三退。他说，我算亲眼见证了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个个助人为乐，比雷锋都好，现在像你们这样的人太少了，我回去一定好好练法轮功，可不当人了，当人太受罪了。来住院的前一天，我在地上爬了几个小时都没起来。他握着我的手说，谢谢。那一刻，他真像接通了电源，冥冥之中唤醒了久远的记忆。 C 女士说，我知道法轮功好，但不知道三退是咋回事。我说，某某党为了维护窃取的政权，通过一连串的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是真正的民族罪人。他战天斗地，反人类，让人不信神，背离神，致使整个社会道德败坏，各种灾祸频发。现在天要灭他，不退出中共邪恶的党团队，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退出他的邪恶组织，就会远离灾难。我给他做了三退，又送给他护身符。他高兴地说，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么多，我回家也要告诉亲朋好友练法轮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们知道法轮功是救人的，是防疫的灵丹妙药。40多岁的男士借，是一个具有黑社会背景，拥有几千万资产的个体老板。在做生意时与我儿子相识，两人很投缘。我儿子在一个小区买了房子居住，他也在这里买了一套二手房，靠近我儿子居住。其实对他来说，买一套高档别墅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媳嫌他有黑社会背景，还不太愿意和他来往，可他对我家的事却很热心。一天，我丈夫突然晕厥倒地，呼之不应，持续几分钟，缓解后送去医院做全面检查，结果是颈左右两侧总动脉堵塞95%，需要做手术放支架。姐长得五大三粗，身体健壮，以前出现过与我丈夫类似的病症，放了支架有经验，因此这次丈夫从住院到出院都是她帮忙。检查时我和儿子都抱不动丈夫，他却能轻松地抱起来就走。我劝丈夫不要做手术，也不要放支架，赶快学法练功，咱有师父管。这样，丈夫白天在医院听师父讲法，晚上回家学法练功。第四天准备做手术，一检查，医生说，好了，不用做手术了，真是奇迹。第六天，丈夫就出院了，而且他把40多年喝酒吸烟的陋习也戒掉了。姐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很后悔，觉得自己当时不该放支架，受罪又花钱，想找医生理论，已经晚了。她知道是我练法轮功，并坚持让丈夫学法练功，不放支架出现的奇迹，对我儿媳说，你婆婆练的这个功一定很好，把书给我看看。儿媳跟我说了，我也很高兴，心想这社会上什么身份的人都有， 干什么工作，那只是他在人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只要他不反对大法，认可大法，就有得救的希望。何况现在世上的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都是要救度的生命呢。我把转法轮包好，加上护身符给他送了去，他高兴极了，像得了天上的宝贝一样。我说，你先好好看书，过后我再教你练功。他满口答应，做了三退。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我清楚地看到，那些明白真相、相信大法、走进大法的有缘人，已经得到并正在继续得到福报。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世人开始觉醒。在疫情四起、到处封城堵去的现实中，他们更渴望免于被淘汰的命运。救人的机遇处处都有，留给我们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正法岁月里，我要精进不怠，学好法，修好自己，倾尽全力救度有缘人，兑现誓约，完成使命，随师尊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在营救同修中熔炼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6日。得法二十余载，从幼年步入青年，在大法中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在营救家人同修中，使我真正的融于法中，懂得实修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正法修炼和生命的意义，什么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知道了修炼的严肃，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慈悲保护，佛恩浩荡。我于1998年秋随母亲一起得法，那年我九岁，放学写完作业就随母亲去练功点看师父讲法录像，和大人们一起练功，不知道师父讲的是什么，大法是什么，什么是修炼，看书学法也不懂啥意思，什么都不懂，只是听大人们说，这功法能使人驱病健身，还能上天成神。我满是新奇的跟着学，走进练功环境里感到很舒服。一段时间后，我们与伯父家的关系变得融洽了，家庭和睦了，母亲的病也好了。1999年7月，大法遭迫害，我也与父母到省政府上访，那时也不懂去了后做什么，只知道去没有错，大法没有错。后来父母去北京证实大法，母亲被当地政府拉回当地劳教迫害一年。自那起，家里经常去警察，黑天白天的骚扰恐吓，父母不能经常在家。后来母亲又被绑架，流离失所多年，期间由于内心压力，我被迫辍学承担起家务，这是之前从来不敢想象的。期间的经历有过恐惧、害怕、亲情的思念、孤独寂寞、内心的无助，但从未脱离过大法。虽然对法理不懂，学法不多，却从没有怀疑过大法，没有对父母的做法有过怨言，坚信大法没有错。大人们不在家，我们大法小弟子承担起给本地同修传递资料周刊的重任，无论多远多偏僻的路，都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晚上有时候与大人们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走一夜到天亮都不觉得苦和累，却觉得内心很充实快乐。沐浴在大法中，没有沾染社会中的不良恶习。第一部分，突破怕心，营救家人同修。2017年春天，家人同修被绑架，屋里被翻得一片狼藉，知道是出事了，怎么办？脑里一片茫然，怕心涌来。之前因为实名到当地中纪委巡视组举报绑架迫害母亲的办案人而遭报复，到我家预谋绑架我。我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走脱，自那时起不敢再回家，想想就后怕。多年来怕心物质阻碍着我不敢接触同修参与正法项目，做什么都不敢堂堂正正，没有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面对眼前此景，我知道这是我应该面对的，此事从表面上看也牵连我，但是面对家人被非法关押迫害，身为大法弟子，我不能再逃避。师父在《新经文精进要旨三也棒喝》中说，有的家里人在迫害中被关被迫害，你们不赶快和大家一起反迫害，制止迫害，减轻家人的被迫害，还在说什么在家里学法，对学员所做的一切还牢骚满腹，知道你的家人在被关押中减轻了被迫害，停止被迫害，是因为大法弟子顶着邪恶与危险，在反迫害中揭露与震慑了邪恶造成的吗？当他们出来时，你有什么脸面对他们？你为他们做了什么？师父的法鼓励我前行，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与家人到派出所去要人，在去派出所的路上，各种负面思维，心砰砰直跳，怕心一直在作怪。我知道那不是我，排斥他，解体他，求师父加持。走进派出所，面对警察推搡蛮横威胁，心中升起了正念，没有了怕，质问警察为什么抓人，办案人是谁，要求立即放人，心中坦荡，回来的路上身心轻松，感到空间场清亮了。得知家人同修被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需要联系正义律师会见，可是又联系不到本地同修，感到孤独无助。有愿望，师父就安排。再去看守所回来的路上，碰到在站点讲真相的同修，认识后讲述了我们的情况，需要聘请律师。恰巧他接触另一位被绑架的同修的家属，家属很正义，常去国宝堂堂正正要人，还请了律师。见到这位家属后，听他讲述要人的过程，心里没有怕，堂堂正正，我深受鼓舞。这位同修给予正念加持鼓励，感受到同修纯净的像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交流过程中，我看到同修的状态正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到我需要提高的人心，各种顾虑心观念阻碍前行。修炼就是直指人心，我知道都是师父的鼓励加持。间接的，我又接触到另一位营救丈夫的同修，他自己带小孩，还要工作，电话长期被监控，经常奔跑于公检法机构去讲真相，要求放人，聘请律师配合营救，很辛苦。过程中实修自己，放下人心，身心受益，这让我倍感鼓励，增强了正念。当天就联系到正义律师，恰巧在本地办完事刚要走，见面后讲述了情况，去看守所会见，看守所刁难律师不让会见，让律师到司法局备案开证明，律师赶飞机就先走了。第二部分，突破观念，聘请律师成功会见。回来后联系到了本地同修， 参与营救学法小组里，结识了更多的同修，感到自己融入到整体正法洪流中，不再孤立。通过学法，交流怎么救度公检法众生，以及聘请律师的基点。反迫害的过程中，大法弟子是主导，绝不能指望律师能为我们做什么。律师是配合我们救度公检法众生，互相补充，圆融配合的关系。主角是大法弟子，真正能够改变环境的是大法弟子修出的正念与慈悲。营救过程中整体协调配合，一步步踏踏实实把我们的责任做到位，是我们自己修心的过程，也是所有参与此事的同修的整体配合与树立威德的机会。性格内向的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社会，需要联系律师对我来说有畏难情绪，不知与律师如何沟通。突破人心观念障碍和依赖心，写好稿，拿起电话联系上律师，商定好后，定好时间，律师来会见。看守所不让会见，让律师到司法局备案开证明。我陪同律师来到司法局说明情况，工作人员说他们不管。回到看守所，律师与所长电话交涉，所长说是上级命令，他要和上级通报下，让律师听信。这样，我们走出看守所已经是中午，在看守所附近找饭店吃午饭，准备下午再去。一进饭店屋里，碰到了认识的同修，他们一行五六个人也在那里。在一起就餐时，我们整体交流达成共识，不能让公检法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让他们得救。虽然他们绑架了我们的亲人，他们也是被蒙蔽的众生，摆正了基点，同修们整体配合发正念。正在吃饭，律师接到看守所所长的电话，说下午可以会见。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强大的能量场解体了另外空间的旧势力邪恶安排。律师会见完同修出来说，当事同修正念很足，在里面练功领口供，同修很单纯很善。律师来到办案单位，向国宝递交法律意见书，国宝推诿说让找派出所，到派出所，派出所说他们说的不算，让找国宝。律师说你们这是在互相踢皮球，律师与他们讲法律，他们不听，警察态度蛮横，看出来他们内心是在害怕。第三部分，放下情，为众生着想。回来后向内找自己，心里有依赖同修帮助，靠律师给予营救亲人的心，而不是站在正法基点救度众生。通过学法，心性提高，放下对亲情的执着，转变观念，真正在法中归正自己，提高上来，才能把众生救了。与同修配合到国宝派出所讲真相的时候，公安局看门的还有上访接待部门派出所警察态度蛮横推搡，不听真相。我们不为所动，内心里就为他们得救得度着想，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通过此事救度他们是我们的责任。我调整心态，给门卫讲真相，用心发念，启发他们的善念，门卫同意做三退。门卫告诉我们找相关部门，又到市局讲真相，空间场感到很祥和。每天心都在营救上面，不同阶段整理不同的真相内容，不断更新，在法中归正，心性升华。回头再一看整理的真相资料，都是用人心编辑的，不是站在为对方得救着想，用人心在做神圣的事。转变观念，让每份真相资料展现出大法的美好。在检察院非法起诉后，不被表面假象带动，调整好心态，修去情，设身处地地为众生着想。我给检察院公诉人打电话，接通电话，这次对方接听时间最长，讲当前形势， 要审时度势，巷口抬高一厘米，给自己留退路。对方挂断电话，我向内找，自己还是有点心急了。第四部分，整体配合救度众生。在不同阶段，心性上不来，需要提高时，师父都会安排不同的同修配合，从不同方面角度提供理性交流，整理不同真相文章、真相素材，不同地区营救同修案例分享，不同阶段跟进明慧网报道，曝光邪恶，制止迫害，从而救度他们，给各个部门快递邮寄各类真相邮件无数封，打真相电话，发真相短信等等。在救度众生中，同修发挥各自优势，有近距离发正念的，还有游信和配合到公检法讲真相的等等。同修无私配合，圆融整体，令我深受感动。与本地同修交流，整体配合，向当地民众揭露曝光邪恶，制作真相传单，不干胶。同修配合发放及粘贴。案件在公检法阶段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期间我们也在营救同修整体配合中磨练，过程中有苦有累有心酸，经历很多，来自家庭和同修不同的压力不一一讲述。在困难中没有放弃营救的念头，我知道那是我要走的路，是使命与责任。过程中有很多人心不足，在困难中感到压力，心里迷茫过不去关时，不断地背诵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别把事情看重，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我反复背，越背越感到空间场清亮，自己越高大，正念越足，法的威力展现出来，内心无限感恩师父慈悲保护着弟子，深感师父在为弟子承受与付出，师父就在我身边，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修去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星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9月29日。我是一名10岁的大法小弟子，现在上4年级，我的妈妈和姥姥都是大法弟子。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时就听法了， 三岁时能背红楹，六岁时就能读转法轮，但我从没上过幼儿园。转法轮中除了一些难字不会读，其他字我都能认识。爷爷奶奶不学法是常人，以为我是看电视学的，但我知道这是大法给予我的智慧。上学后，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和同学都喜欢我，时间长了，生出了求名的心、显示心、欢喜心等各种不好的心。通过学法、修心性和姥姥同修切磋，我一点点地看淡了他们。现在想把修取怨恨心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勉。在我们班有位男同学，名叫东东，
很调皮，
学习也不太好。他经常欺负我和其他同学，尤其爱欺负我和小雨。我知道这是考验我心性的，所以不和他计较，忍忍就过去了。平常我管纪律时他骂我，我也不管他，但是他一天比一天闹得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和他斗了起来。他和我处处过不去，我也和他处处过不去，回家就诉苦。
姥姥说我这是怨恨心，
让我以善待他。姥姥说完后，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悟到，也许是我上辈子欠他的，他来找我来讨债来了。但是矛盾来的时候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有一天下课时，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正在说话，东东突然从我后面窜出来，掐住我的脖子，松手时我的脖子都红了。另一个同学也被打了，愤愤地说，咱们去告诉老师。我明白这是考验我，不该去。可我越想越气，东东还对我吐舌头，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老想回头看看那两个说他坏话的形象。在同学们的一再劝说下，我去告诉了老师。老师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东东一顿，东东哭了，看见他哭了，我很后悔，明白自己做错了，因为自己没有守住心性，没忍下这口气，告诉了老师， 害得东东挨训，而自己没有去掉怨恨心。第二天，我和东东说，同学之间要友好，以后你别欺负我了，好吗？东东点点头，
答应了。以后，我们不再是对头，反而成了好朋友。
放暑假了，我学习了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里面有一段师父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用善心去对待他，你跟他善心的去讲，你告诉他应该做好，我想他会被感动的，他真的会出自于自愿去做好，而不是被你强迫去做好，那么他做的就会更好。这段法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看新西兰法会讲法，现在我知道了，是师父为了点化我，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